8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通过推特公开抱怨美国政府内部有人操纵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正是使到制药公司非常难于得到人来到测试疫苗和治疗剂。显然他们是希望拖延答案，直到11月3号美国大选之后，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速度和挽救生命。就在同一日，中国官方媒体宣布，中国在一个月之前，也就是7月22号已经在国内正式开启所谓的紧急使用，开始使用中国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较早时，中国官方媒体以含糊其辞的方式透露，中国研发的疫苗已经用于一些国有企业的员工和中国军队的军人，以给他们提供可能的保护，并且由此推进相关的科研。去年12月从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随着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在中国扩散，并且蔓延世界各地，给了全世界已经造成并且在这里继续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追踪全球疫情动态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的最新统计数字是，截至8月27号，全世界确诊新冠病毒感染者接近2420万人，病毒导致82万6千多人死亡。面对百年不遇的来势汹汹，而且势头难以抵挡的疫情，世界各国都急于得到有效的疫苗，以有效地压制进而消除疫情，使到社会生活恢复正常，使到经济运作恢复正常。特朗普总统反复表示要加速疫苗的研发试验和应用，亦都是出于这种迫切的心情。但是在美国和其他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西方发达国家，医学研究疫苗研发必须遵循相关的科研伦理道德规章的制约，违反规章的研究者或者主管人员将会受到专业界的制裁和专业研究者群体的鄙视，失去今后在相关领域的立足的资格。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科研界的这种独立自主性，是他的政府以及他的高官都难以任意干预的。美国医学研究界必须按照他的行业的领域的规章来进行科研。新药和新疫苗的试验在世界各国总是牵涉种种微妙而且重要的伦理道德的风险，这种道德风险牵涉被试验者的生命的安危，甚至牵涉社会大众的生命的安危。就美国来说，就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发试验来说，面对疫苗需求的急迫性，医学研究界有关科研伦理道德的争议亦都变得紧迫起来。为了加快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究试验的速度，美国以及英国的一些专家认为应当放弃不必要的顾忌，广泛采用的所谓的挑战研究试验方法。所谓的挑战研究试验方法是指研究人员将参加临床试验的人都注射试验疫苗，但是其中一半接受试验的人亦都得到病毒的注射。假如这些人的感染率不比没有得到注射病毒的被试者高，就可以认为疫苗有效。这种有严重的科研伦理道德风险的挑战研究和相对没有这种风险但是更耗时的传统研究方法的区别，就是后一种研究试验方法是将自然感染病毒的比率和接种疫苗以及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的感染比率对比，从而探寻并且确定疫苗的有效性。在目前正是在美国和英国展开的有关究竟是应当大胆采用挑战研究方法以加速疫苗试验，亦或是应当坚持严格的伦理道德制约的争议当中，美国权威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前主编马西亚·安吉尔提出了他对采用挑战研究的反对的意见。安吉尔的意见就是，首先他们仍然对新型冠状病毒所知甚少，其中包括这种病毒在年轻而且健康试验者身上尚未显示出来的以及长期的影响。再者，即使研究用疫苗对这些年轻而且健康的试验志愿者有效，他们都还是不知道该疫苗是否对最需要疫苗防护的老年人 和慢性病患者有效。在《纽约书评》杂志8月20号这一期发表的意见之中，安吉尔对挑战研究所表达的最大的担心，就是这种研究会导致科研界好不容易才获得的伦理道德共识，就是这种共识是起于纽伦堡发展，那个、就是不应当将人用来当作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并且使人受到伤害。纽伦堡发展是1946年审判纳粹德国战争罪犯的纽伦堡军事法庭决议的一部分，它的宗旨是避免和制止纳粹德国医学研究人员以活人进行医学科学试验这样的反人类罪罪行的重演。安德尔表示，假如他们不认真守护由纽伦堡发展而来的这种共识，大家就会走上伦理道德的下滑坡上面。在西方知识分子的话语里面，安吉尔所说的走上伦理道德的下滑坡道，有一个不需要明确说出的言外之意，那个、就是走上这种下滑坡道的人将会难以避免跌入反道德反人类的罪恶的深谷，最终导致研究者以及他研究毁坏人类文明，使所有的人都变成受害或者面临威胁。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究问题上面公开的讨论和辩论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俄罗斯和中国的研究基本上是不透明的，公众对涉及他们的生命安危的研究几乎完全不知情，政府和政府控制下的研究人员对研究所涉及的生命健康风险和伦理道德风险以及相关的问题保持沉默，政府以及政府控制的官方媒体只是发布好消息。在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宣布中国早在一个多月之前，也就是早于俄罗斯三个星期，就正式启用中国研发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消息之后，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表示一个月之前绕过临床试验开始对公众使用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报道又说，目前还未有得到解释的一点，就是为什么中国官方选择将这种宣布推迟整整一个月。这种推迟可能是出于当局的谨慎，因为假如那些被接种的人报告有什么严重的副作用，稍稍推出的疫苗接种项目也都容易稍稍终止。在8月22号星期六，中国卫生保健部门的有关官员说，接种试验性疫苗的人截至目前并没有多少人报告有不良的反应，没有人报告发烧，但是这些官员并没有给出有多少人接种试验疫苗的具体数字。鉴于中国有长久的生产毒疫苗的不良记录，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对中国当局在新冠病毒疫苗研制方面的做法应当怎样看呢？中国法律工作者谢燕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对中国疫苗的研发和试验情况并不知情，他只是愿意从法律的角度，从常识和公民权利的角度来表达他对这个问题的原则性的看法，那个、就是中国的法律和世界所有国家的一样，他最重要的价值取向是人权第一，生命至上，中国亦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譬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从人权第一、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来讲，任何国家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研发、试验和使用疫苗都必须基于事实、基于科学。谢燕益说，研发也好，投入应用也好，必须是基于生命第一，以科学的态度，有一个公开透明的前提和基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假如违背了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规律，他认为任何所谓的标榜都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可能是相反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爆发，随后传遍世界，中国共产党当局在疫情问题上面的信息封锁和操控，从开始的时候惩罚私下谈论疫情的医务人员，到一度禁止医务人员和公共交通服务人员戴口罩，到迟迟不向世卫组织报告中国医务人员被感染的情况， 中共當局的這些做法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批評。在疫情發生之後的疫情起源研究和病毒研究方面，中共當局也都採取明顯的信息封鎖和操控。今年4月，中國的大學發布來自中國教育部的指令，要求限制中國高校的科研人員發表病毒起源研究成果。在外國媒體就此發出訊問之後，中國當局將該指令隱藏起來。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研發試驗和應用也是隱藏在官方的秘密當中，這些秘密和不解之謎包括為何中國要在自己研發的疫苗正式使用一個月之後，要在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俄羅斯疫苗獲得批准投入使用之後才宣布。在紐約出版的政論雜誌《北京之春》的榮譽主編胡平說，中國當局的這種做法很難不令人產生懷疑。他說中國一個月之前並沒有宣布，目前明顯是普京宣布了，中國趕緊跟著宣布，而且還將投入使用的日期提前，這些就免不了使到人想是不是中國使用的情況並不如意啦。中國在疫苗研發、生產、儲存和使用方面有長久的不良記錄，中國的各種毒的疫苗使到很多人受害，導致終身殘疾甚至死亡，為毒疫苗受害者討公道的人受到當局的鎮壓。中國毒疫苗受害兒童家庭今年5月致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呼籲修改現行疫苗法，吸取假疫苗的歷史教訓，為新冠病毒疫苗研發提供法律保障，但是當局對這個呼籲置之不理。胡平認為，中國和中共當局推遲一個月才宣布已經正式使用中國自己研發的疫苗，顯然有明顯的難言之隱。他說因為他過去有惡劣的記錄，大家就免不了有狼來了的心理，對他做出的新宣布亦都不敢信任。事實上他們亦都沒有看到國內有什麼報道，包括他們通過和國內的人的私下聯繫，亦都沒有發現有多少革命群眾歡欣鼓舞歡呼救星來啦，連官方的報道都不是那麼樂觀，又突然來了這樣的一個宣布，而且是宣布早就投入使用了，這些當然就更加深入了人的疑慮。在當今中國疫苗和疫苗研發以及應用問題是中共當局嚴密控制的話題，中國的媒體必須按照中共宣傳部門的指令進行報導和評論。中國網民對這種問題發出的議論，假如脫離了中共宣傳部門的規定口徑，會被隨時封殺。目前中共當局在新疆地區又採取不惜一切代價式的防疫的措施，使到那裡的公眾苦不堪言，但他們通過互聯網發出的求救和求關注的呼籲被中共網管當局全面封殺。同時在美國和西方國家，疫情和疫苗研發以及應用問題就持續是公眾可以參與的公開辯論，辯論參加者包括政府官員。實際上就在特朗普總統通過推特就新型冠狀病毒疫苗試驗和應用作出最新的強烈抱怨之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首席傳染病專家安東尼·福奇在接受路透社採訪的時候表示，他不贊成通過緊急使用許可來到過早地推出安全性和有效性尚待證實的某種的疫苗，因為這種做法可能會損害其他疫苗的試驗。他又說對他來說絕對最重要的就是要確鑿無疑地顯示一種疫苗既安全亦有效，才能夠將它投入應用。以上是美國之音今節華盛頓的報導。